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行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具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行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具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扎西德勒，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上面专注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刚波巴大师的圣道宝曼论。那我们现在今天已经在第26个内容当中，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说正法只是种功德，所以本身佛法里面讲的就说到正法的功德的时候，一方面意思是说，因为法的这个意思有很多嘛，如果一个人能分别善恶，取舍善恶，这个也是一种就是修行的这种基础性的这种的就离苦得乐的一种的道路。暂时的或者说在这个轮回当中的一种相对的离苦得乐的一种方式。因为法在这个佛法当中有很多种的意思，这个一般在很多课堂里面大家肯定听过很多遍，但是意思是说法有时候指的是一种现象，就是说也可以说依法，就是说某一种的现象之类的。有时候说诸法，那意思是说所有一切的现象，有时候就是我们认为的某一种的物质界的现象啊，轮回的现象，这些以外也有指的是就是轮涅，超越轮涅轮回的这种和涅槃的这个寂静呢，这两个它的本体或者说空性这些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法性啊，这些，所以法有很多意思。然后在特定的里面呢，也是说我们作为主客二元的这个现象世界当中的时候，是说就是能被了解的，能被认知的，这个所知的这个对境呢，这个有时候也叫法性的对境，就是然后呢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说法那指的是某一种的功德，就是你自己有某一种怎么讲呢，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正确的认识，就是你用知识用智慧对相对和究竟的这些现象和实相的一种的了证了，这个上面呢也是说这个本身就是了悟法的真谛，这样讲就那关联的这些呢，有些时候说某一些法的这个传统啊，法流啊，有些戒度啊，就是一些规则呀，有些时候指的是一种比如说常态的一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一切法三法印里面，这样四法印里面这样讲的，就是空苦，你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和合的这种的现象，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一样。这里面就是也讲就佛法当中不共的特色吧，就是一种见解上面来需要从这些角度去理解法的这个意思。 所以一般有时候我们就理解成是佛的教法，或者是一种道，修道，所以基本上，因为大小乘这些当中对法的一些理解也不一样嘛，我们有时候说就是教法学习三藏，正法的话就是修持三学，然后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以法的这个修持学修来清净这个所知和情绪性的障碍、认知的障碍，或者是说烦恼所知的障碍，就是它变成一种法的甘露，这个教法，然后获得这个无比究竟的殊胜的个别所证的这个境界，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觉悟的道路。所以法有这个很多种意思，所以在这里面说这个是法的功德，正法的十种功德。正法就是说那本来就是成就正觉能得到佛果的这种的，那因此得到佛果以后呢，佛又弘扬佛法，弘扬正法在世间，佛以种种的善巧方便的方式呢，又讲不仅仅是讲所有都是究竟的这个法呀，还有很多就是相对的方便善巧。然后我们不是有时候把这个真俗二谛当中的世俗谛也分为这个正世俗嘛，类似于这种的教法，讲的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所以说也是就是度化众生的一种的方便。那这第一个里面说，十善六度空性，诸菩提分法，四圣谛四禅定，四无色定，以及密宗能成熟，灌顶，能成熟的灌顶和能解脱的教言等，出现于世是正法的功德。所以，那当然，有些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能够得到安乐，有些是得到解脱，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有些是在安乐当中呢，就是趋向于解脱的这个，因为就是需要积累某一种的积功累德当中呢，就是就获得这个智慧啊。如果就是在一些很负面的这种的当中的智慧，要领悟这个智慧，要见到这个实相比较困难的，所以有这样讲。所以十善法这些呢，有很多是跟就是佛法跟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智慧，或者有些建议世间的建议，或者其他的宗教里面讲的有共同性。那可能有些角度有不一样，说为什么要做这个行持这个十善呢？这些时候呢，十善当中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身语的这种的善心上面可能跟佛教有相似，但是后面的这个贪嗔邪见这些上面肯定不一样。有一些某一类的贪嗔可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要归根结底，贪嗔归为这个无明啊，然后无明怎么样破除于某一种的智慧，这些上面讲的时候会有不同。乃至于在身心两方面讲的时候，在不同的这些传统里面有类似或者是个别相同或者不同的一些状况。但是说并不是说那个在其他的里面宗教里面和哲学传统里面完全没有，也不是这意思。所以我们所说的像上一次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的道理，就是西方也有东方也有，就是其他的就是说不同的这些里面都有，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能够想的，就是想要就是表达的，或者能理解能容易做到，也或者不是说容易做到吧，就是说容易想到，这是一个规则的一种的事情，就是基础性的一种的道德那种的一些怎么讲呢，一种原则吧。所以也是为什么有，因为有它的那个基础性的特点呢，也被就是大众所接受，或者是各个不同社会不同文明的传统的人 都觉得这个是一条真理，或者说可以接受的某一种的信条。大部分的社会里面，如果是没有信仰的，有信仰的，除非有特别的经验的人，因为有单身这样子，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单身有些尤其是比较强烈的时候，如果这个同样的人在另外一些时候，那内心没有泛起这个贪嗔的时候，他也比较容易产生就是认同啊，对十善的羞耻，前面的七条的羞耻啊，这些剩余的这个部分呢、啊、乃至于整个十善的话，他某种程度上面的就是都认为需要了解这个正确的认识现象啊，应该是说内心你选择说跟你相处的人是很慈悲的人好，还是很有嗔恨心的人，那人都喜欢有慈悲心的人，不喜欢有嗔恨心的人。如果一个人是非常就是慷慨的人呢、那这样子还是非常贪婪的人，那当然你觉得就是慷慨的人相处啊，那是更好的一种事情。如果一个人说某个人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杂烩的语言呢、其余啊种种的这些那样的好吗，还是说他比较有这种自己的口德或者说经常读书学习啊念经啊就是读诵论典的这样的，当然是觉得比较教育有教养的，比较学习的比较怎么讲呢，上进的善良的那种的好。也会这样想嘛。那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平时说话的时候非常冲，经常用辱骂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对待人好，还是说很有礼貌，比较怎么讲呢，能够顾及别人的种种的这些感受，或者是说能理解别人需要正确表达，也用各种也比较有礼貌和善良的一种的口气啊。那当然我们会想说大多数人吧不喜欢说某个人对他非常凶恶是吧，口出各种各样的就是粗恶语，这样的话那肯定不是最好的这个主办了友伴。那另外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身边的人也好怎么样，如果一个人问你说你选择是一个比较有那种和睦和的团结的一个人吗，还是说喜欢就是明暗当中去理解你和你的朋友啊其他人啊邻里啊这样的，那当然你觉得就是有和的这个能力的人是更好的。一个人说那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这种说就是怎么讲，信口雌黄啊，没有这一句真话，或者说不实时的说假话，这样好，还是说一个人比较真切，他不会那种说这些各种各样的妄语啊，这样。那当然显而易见人都觉得就是各种的诚信是蛮重要的。那另外一些方面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是很暴虐的或者侵犯性的那种的状况，而且就是欲望非常的多这样子，还是一个人比较相对比较清静，或者是持繁进行这样，那可能我们大多数人肯定还是觉得说尽量能持繁进行的人当然是最好的。那你另外一个人说一个人经常做布施，另外一个人经常偷东西，那你愿意跟哪一个人交往呢，那肯定是跟这个如果有爱心了，有那种分享的心了，有某一种的布施的心，这样子的一些人你听起来都觉得就是好很多。偷的话这个就是在很多地方就比较麻烦嘛。另外一个人说一个人杀气很重，一个人很爱护这个人乃至于就是其他的生命，那就是人都很害怕，最害怕的可能就是那种杀人犯那种，就是杀气很重的人也是比较恐怖。所以意思是说整体而言的话，就是尽量去心持十善，这个本身已经是一种，就是我们说取舍善恶以后，就是舍恶心善了，那这个已经是就是学习佛法的一种的基础嘛。 或者说想要投身善道，或者在善道当中得到安乐，不想在三恶趣当中承受痛苦的话呢，就是行持十善是很重要。天道的这些里面很多也是嘛，就有一个是行善，一个是禁律，这个是他们主要的投身的功德。那另外就因为这些一个一个我可能不需要太讲，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虽然熟悉呢，因为要是修持嘛，修持十善的时候，这里面每一样都能做得到吗？就是说这个很难说。就是如果说怎么讲呢，不生气啊，或者说不去贪得别人有的东西啊，羡慕啊，就是自己有那种的，就是一种怎么样自叹不如的心呢、啊？或者是语言当中造的各种各样的业，是不是说十善我都懂了？那这个不见得都能够修持，都能够有这种实修的这方面的功德，所以类似的，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好像十善那是太简单的事情，这个不简单的。不是那么怎么讲呢，人人每个人都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这种看到十善的业，就是造这个行十善的功德，而且也自己也每个人尽量从就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做努力啊，这方面。然后另外因为这个里面道法里面讲到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如果分开讲的话，一个度我们也一节课讲不完，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是大部分平时接触的比较多的内容。前一段时间我们也从菩萨戒当中的这些恶作46种恶作当中也讲到这些内容，所以我们就不说这方面太多。但总的来说就是摄善法当中的菩萨道当中，摄善法最重要的就是行持六度四摄，是吧？就其实行持六修持六度，用就是方便和智慧度的方式，从比如说修得好的话，日日有所改进，有所改善；中等的话，就是月月有改善。稍微差一点的话，也因为佛的这个法极其殊胜的缘故呢，就是有所耳闻，有所这个就是熟思以及修持的话，那肯定会有不少的改变。但是因为人也可以用佛法来去造罪业，所以佛心像心非法一样，以那种的方式的话，可能或许说不是造明显的业，但是把它当作一种世俗的学问来学习，只是为了就考试记忆，或者是回答问题，或者争论辩论，收集知识的心态，或者是为了就是世俗的某一种的利乐。那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就是真正的内容功德不能就是成熟在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只是在脑子里面的一种记忆而已。所以就是认知和学识很重要，但是之后的这个法呢，就是陈述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就是目的嘛，最主要的目的。然后三乘空，这个是我看四圣谛空性，对对对对，这空性的一些解释在六度智慧度里面也讲，问思修的角度有些时候会从，因为有很多很多种的讲法的方式，所以整体来讲，讲这个无我的空性，这个我们说凡夫的这个我的一种观念是怎么样的产生的？因为这个色声香味触，就色受香心是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五蕴。和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是依托于它而产生强烈的这个我执，然后平时的时候好像是一种身体的那种的执着，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间当中的身见，就是本来并不是一个你说 我是这个身体的时候，说具体你说的具体的哪一个骨头哪一个就是细胞这样的时候，好像就是没有合起来，是不是肢体之分上面没有的合起来就会产生一个我吗？所以那这个之分的这种转化呀，这些就是分析的方式呢，就其他的以前就是也大家也学到很多，也我们也讲到不少。所以某一种分析的方式分了以后呢，说五蕴假合没有一个就是主宰五蕴的这种五蕴之外的一个我，也没有因为五蕴的这种合合而产生一个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讲呢，主宰或者说就与五蕴相融的那样的就是一个我，并没有产生。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这个粗分细分的一种方式来去推断，说就是人无我的这种智慧空性。然后在这当中呢，就是轮回当中的我，因为贪欲种种的心而持续在轮回当中，只要就是灭掉这种错误的见解，升起这个正确的无我的这种见解，然后获得这个涅槃的寂静，这样子一个过程。在大乘里面呢，就是轮涅本身呢，都是怎么样呢，就是没有自信，一切法当中我们说轮回和涅槃呢，都是怎么讲，就是某一种的就是烦恼的一种的局限，还有一种是灭尽的那种一种局限。所以也讲到超越这两种的局限，也因为本质本来根本来讲的话，轮涅的这个本性是这种空性的缘故，就是在人法俱无的这个智慧，就是从这个当中来引申。然后当然有讲到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在大乘或者是密乘当中，就是修正无我的种种具体的方式，这里没有，所以我们一个一个不需要说，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有时候我们分配时间的时候也不太够。然后三是诸菩提分法。诸菩提分法的这个里面一般就是指的是37道品。37道品当中有这个4念住、4正勤、4身足、5根5力7觉至8正道，就这部分的内容。也是一种就是开始怎么样，就是从一个基础修行的这个道路逐渐的引申，逐渐的这个各种的就是内在提升的这些各种因缘呢具足，逐渐有力量了，就是逐渐最后获得成就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个37道品可以从就是声闻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从大乘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说37道品的内容嘛。所以它因为每一个内容又相对应于这种我们所说的这无道当中的自量道，小自量、中自量、大自量，然后就是我们的加心道的就是4个部分，然后见道和修道这几个部分来对应这个4念住、4正勤、4身足、5根5力7觉至8正道这个内容。那但是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有讲到说，就是大小乘的这些上面对于这些法的一种的修持的一些见解不一样，因为见解不一样以后呢，就是那些方便呢修持的一些这个效果也不一样，会有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深受心法比如说一般就是南传佛教或者是以这种的方式来讲的话，他们一般会说身是这种不净嘛，身观不净，然后受是苦，心无常，然后法无我， 从这个角度来修，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修持的方式。那一般我们也讲，就是讲到是升观不净啊这样的时候，可以理解这个道理。说仔细，如果按照普通人的这种眼界去观察的话，本来我知识很强的，就是因为以这个肉体的方式来去关照我的那种心力也是很强的，然后既有关照每一个具体的这些就是可以称得上名字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不净内在的这个身体的内容啊，或者说身体的这个结构啊，以及它的不同的这个成分啊，比如说这样子的时候呢，会发现说那种的执着，对各种各样的这些身体的执着会转化，因为要就是治贪的一个的修行。然后因为我们也很愿意乐受啊，这些上面很执着，就身体的乐受尤其是很强，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观察到说它实际上面呢，就是就是身体的这种四大和合，或者生老病死，它的中间当中的种种的这些呢，其实是一种苦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成因呢，苦的这种来源呢，所以受的这种感受快乐也是很容易，就是下去还希求下一个快乐一样，永无止境的这种心的贪受，这种安乐，这种身体的安乐与那种的心，事实上面呢，就是苦中作乐一种这种状况。然后心念呢，因为无常，身体跟不上这样的一种无常的这种心，然后不了解无常而很执常这种希望是很长的一种，对于我们的这个美身体也好，或者是对于很多方面就是世间的这些呢，都希望是能够持续的美好，永远年轻，永远美好，但事实上面这些都是因为无常的变化，种种的这些不愿意面对的这个年纪的变化，不愿意面对的这种就是苦乐交替的这种状况，不愿意面对的疾病和死亡，这些都有发生的。所以要超越这些痛苦，当然就是修这个法了，就是无我的这个智慧。那在大乘的修法里面呢，除了这些前面的一种修法作为这个前期的这个前行一样修持以外，一般会了解到说，不论是身体也好，或者是感受也好，或者是说对于就是现象和这些内心的一种的感触，种种的一些了解呢，都要从一种不实如幻空性的角度。因为你如果稍作观察的时候，每一个物质，包括身体，包括就是外在的物质，就是内在的这个精神呢，这些感受也好，就是我们就从五蕴的这个角度去五蕴皆空啊，这种的方式去做这个推断，就是分析判断以后呢，都能够归结为一种就是并没有就是自信了。所以说现象如幻如梦，所以说如涅无有自信这样的一个就智慧当中。所以然后再从这个密乘的一种角度来讲的话，他说前面的一些就是阶段性的一些休息以后呢，同时有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密宗当中有时候讲到某一种的空性啊，这些讲的时候用平等啊清净这种讲啊，平等这个诸法性空啊，这个然后也有这个清净的部分呢，就是说也有特定的讲到一些现见的一些现象啊，本来是这种智慧坛城或者是佛的这种的清净的这些显现，佛力的这种显现。所以这个上面呢，跟就是说的不净，不会讲不净，我们说本来就清净，不会说是苦，而是说其实它的本质是离于这个苦乐的大乐，不会说是一种怎么讲呢，这个无常那个苦这样子的一种角度，而是本来这种清净的智慧，然后讲到这是佛的这种佛力本质的这个显现了，就是说我们 从这个法上面来讲的话，所以在这个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显密上面没有差别，显现的这个角度的解释来讲的话，密乘有特别的地方。然后其他的也是意思类推吧，我们就说因为说身观不净，然后受是苦，然后心无常法无我，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资粮道相当于小资粮的这个内容一样的，是就是思念住的这个部分。然后后面的四正心相当于重资粮，四神足相当于大资粮，然后无根无力呢，就是相当于暖位定位人为施法第一位的这个部分。七觉知呢，就是见道，然后把真道就到这个修道的内容这个部分。所以因为到后面的这个就是意念呢、责罚呀、精进呢、息呀这些当中的时候，已经是成就的这个见道修道的这个部分。所以中间的怎么样强化这个修行呢，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如何强化禅定上面呢，就是有做准备的一些方式，包括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就四正勤里面很多是这种，就是让这个重资粮当中还是基于这个文思当中来积累修行的一种的方式，然后让未生的善一生的这个恶呢，令就是不生了，就未生的不生，未生的恶不令不生，就是一生的呢，就是断灭，让他断这个恶，未生的善呢，让他升起一生的善增上这种方式。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到了这个大资粮以及到加心道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是以因为文思的这个内容已经比较熟悉了以后呢，以修持为主，然后文思为辅，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结合文思的一种方式。所以无根无力主要是专注在一个禅定的经验当中，尤其是对真空的这个境界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基于前面的资粮和二资粮当中的福德资粮以及就是智慧资粮的积累以后，最后获得见到位的这个功德。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它也37道品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在修持这些前期中期这些当中的整体的一个修行比如保持这个持守境界呀或者是怎么样去在现象世界当中互动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避免完全被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力量所主宰，就是迷失在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迷失在这个对境当中，而没有修持，而就是没有修行护持的这个能力就是没有关照这个现象的本质的能力。好像我们看现象的时候只是现象界的故事，里面出现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听的，或者是说愿意的不愿意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这个生，包括电影呢这些放的时候，可能出现就是各种情景的时候呢，观众的也出现各种的情绪，就是随着这个电影了。所以说如果没有能力就是关照自己的心，驾驭某一种的用某一种悲智的力量来就是增深自己的羞耻，或者是对境有所帮助的那种的情况下呢，尽量避免就是接触太多的这个对境。这个就是说一进出来修行的好处，就是五根的这个对境减少，所以一根没有那么乱，然后可以比较清净的方式来专修这个就是教法嘛。所以这个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到了某一种的这些状态的时候呢，就是说了解了一些现象如幻这个方面，但是有时候就是说当你不观察的时候，你忘了那个就是现象如幻的这个就本来它的这个状况就是如幻的，但是我们执着了某一种的实有，但是你在 现象当中呢，就是它提醒了你，你出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任运的疗治它的如幻，那是很好的。但是即便是说你要停下来一下，每一个间段，就是这个间段当中实时的自己能够觉知到这个现象如幻，而没有说一大段一大片时间的一整个上午下午甚至几天几个月都没有太多那种就是对于空性的方面的一些感悟啊提示我，那这样的话还是就是尽量避免好。但时时都有这个即可现前贪嗔的对境的时候，也能够就是就一个是去观察，变成一种修行的对境，说啊，就像做梦的时候，你梦见某一种的可怕的对境，一刻当时第一念一刻的时候是我执我爱和惧恐惧那种的现前，但是再一次的时候呢，就想到说这些是我的心的显现而已，它没有实存。如同这个心所幻化的一切都是如此，所以本质上面我不需要就是产生这个观察自己内心当中以后呢，就不会产生贪嗔嘛，因为了解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呢，即便是说没有强烈的明显的那种的对空方面空正的上面的一些羞耻，但是至少是一种能够引起自己的大悲心慈悲心呢、啊。自己看到听到或者是接触到闻到什么味道什么这些状况的时候，有这个情景让你就是能够心思某一种的饶意的心啊，说那里面出现了恶人，但是你内心当中又想说这个恶人呢事实上面也是就是他也是父母生的，是吧，开始的时候也是个小孩，或者对于一些人来讲他也是过去世的父母，或者是那过去自己的这个独子，那也是这个能够由恶变善的一个就是能够真的具佛性的这样的一个有情众生所以他现在的状况是被三毒所摄，那这个意思是说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是有些人很对电影里面的人物有这个情绪啊，觉得这个人是不好的。我记得有一个人说，在陕西那边好像有个电影演员是喜欢演，他演那个负面的人物、啊、演得很出色，所以他上街当在街上的时候，有些人就忘了电影的情景不是真的，说哎，你不是已经被抓了吗，这么早放出来了，就这样讲，就意思说他可能看这个电影的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人物这些人物对这些人物生气是一种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细想这些人物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做那个剧中的每一个动作，说那些话，做那些不善的事情呢，是因为那个编剧和导演这样指挥他们做的，那这样以后你想到说啊，这个不是他们的决定，是编剧和导演的这个安排和受益以及就是一步一步的那种掌控下做出来的，就是类似的，这个恶人也是被贪嗔痴的这个导演和编剧的这个能力下呢，就是产生了这些怎么讲呢，作恶的这些行为。那贪嗔痴何尝不是说所有一切众生受苦的共通的这个就是需要克服的这个困难呢，或者是对境呢，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某一种程度上面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对这个具体的对境有那么大的情绪啊，恨来恨意啊，或者是就是逐渐的恨也恨不起来，觉得哎，这个确实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思考点。这意思是说能够以这种的方式去关照羞耻的时候，但是这个也是逐渐的吧，因为最好的还是前期的时候进出修行是比较好的，前期的时候什么修行境界那些都没有，我要做很大的锻炼，就像你需要比如说打拳击的话，你也要先自己训练好了一定的程度，觉得自己还行的时候上台，不然的话什么训练都没有，就光有一个就是热情和胆量的话，可能就等一下就很快就不行了所以说意思是说自己有一定的这个修行的积累啊，这样以后 逐渐的也有能力，就是把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这种能力逐渐的转变。所以这个时候当然需要整体的一种修行的一个关照。然后当然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就我们平时的除了接触这些具体的外境以外，包括我们肉体上面的滋养啊、休息啊这些，直观禅修当中的时候，这些建议很多嘛，像修辞中篇里面就很多，所以说包括应该身体住在就是湿度、温度太热太凉，或者是身体有寒的寒气很重啊、湿气很重啊。或者说就是火气重啊，这些方面就是要调和。那食物也一样，液体、固体和空的这些部分要就是不要吃得太胀，因为好像哪有一些经里面也有这样讲，就是死亡的一些原因里面说空腹以后我吃的一次性吃的太饱也是一种短寿和死亡的危险的那种。或者说上一顿没有太消化，继续在上面加来加去，一直在上面累。这些都是一种就是不健康和疾病的来源，我这样讲。所以作息上面就是适度，不要太过于这个就是发条也上得太紧，也不要就是过分的松弛松散了，完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早起然后晚睡，这样太过了也可能不好，但是如果晚起早睡晚起这个又太过了又不好，所以就是保持一种适度的修行。总的来讲就是整体佛法结合一种正知正念不放逸的行为来去修持这方面的。那因为37道品这个一个一个可能没办法讲，但是说整体而言的话，我们所说的加行道当中的有些也是一样，我们相似的一些空性的道理，逐渐的就是通过一些概念呢，就是接受某一种直观的禅定呢，这样以后逐渐的会产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意识当中所以说并不是真正的证得一谛，但是有某一种的就是体悟某一种的这些正量，或者所以说这个不是见到位的正量，但是有一种的正悟。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有些是这种证的一下子可以证得很究竟，有一些是证的见到，有些呢就是基础性的那种还要修，但是在这个上面你比较笃定的一个过程呢，逐渐的修持智慧上面。所以说整体而言，像那个冈波巴大师讲的一样，修行的成就的一种逐渐成熟成就的标志当中有就是三毒减轻了、减少，然后就是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功德，闻思修戒定慧的功德不断增上，然后我知我爱以及其他的这些烦恼遮障啊，对这些上面就是越来越轻，对空性的教法的了解呢越来越深入，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层层而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到后面你不需要别人说，你自己已经自然而然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心境了，就看到一切现象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够就是觉知到这种空性的这个意涵呢，提受到这个意义。然后不再有退回轮回的这个过患的这样的就是暖胃顶胃的这个部分嘛，所以到这些时候呢，没断除了这些对于错误的这各种各样的见解啊、因果取舍这些上面的一些不确定的，已经都没有了。然后对于就是之后对于空性般若我们所说的离执离系种种的，就是这些也逐渐的越来越就是有这个了解，对显现的一些法这些都有这个就理论上面完全没有困惑，而且能够体会到这些初步的证悟的这些过程。然后就是有漏的这些善根呢，这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施法第一位，就是属于世间轮回的 最顶的这个果位一样，所以第二刹那就证到这个无漏的境界的这个过程。所以见到的这些呢，修道的这些呢，那时候已经就是开始见到了呢，就比相对比较就不在堕回轮回的情况下，就青云直上是吧？就是直接去向这个成就佛果这个过程。那所以我们就其他的就是没有太多可能时间说太多。那另外我看就说呢，说四圣地，对，四圣地本身是佛的基础性的教法，或者说一切教法的这个基础啊，就是苦集灭道，然后从轮回到解脱都有讲到，从因果上面去判断分析，说苦果有它的因是基，然后解脱的话也有因果，就是有修道而成就这个果，就是灭谛。所以这种的方式来，就因为细分的话，还有就是十六星象啊这些分法，所以灭尽妙力啊这些等，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想，也许那这个后面的说四，我看四禅定，这个跟就是因为这里面既讲到这个专修佛法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大小乘的整个修行的这个内容，也有讲到说世间的法的一些修持的这个差别的这种差别与解脱道的内容，还有一些密宗的这个内容，因为这一句比较长。那这个四禅定的话，它是属于就是定的禅定的一部分嘛，因为我们说一般说禅定的时候这个禅的这个词本身是一种就是静虑啊，这种就是这种的意思。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禅我们分为止观禅嘛，就所以在这里面主要是指的是那种世俗当中的所谓直观的这个部分。世俗里面那一般佛法里面说观禅的时候，主要是指这个对空性的这个见解的了解，但是像外道或者是器械里面呢，它也有某一种的名扬名字的这种 vipassana， 但是这个只是对相对的并不是以空意的这个角度来去观修的一种的方式，然后观察一些对是无常啊，或者是对于某一种事物的一些分析啊，然后但是归结到一种最后就是有我的存在、造物主的存在或者这种的方式。所以说在禅定的这个分类里面，一般我们说欲界的禅嘛，然后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受的这个苦和心受的苦，这两种从欲界来讲的话，然后就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地方也在修，就是专注在一境当中，让身心处于更加平静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种因为专注带来的这种就是息苦啊，息这种烦恼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会有某一种的就是感受到一些喜悦啊、快乐啊这样的一种的一些状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安啊、放松啊、就是寂静啊这种的方式。所以基本上这种。那另外一种呢，我们所说的是在这里面讲的色界的这个四禅的这个部分，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初禅这些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部分。这个里面也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吧，就是整体来讲，因为既有某一种的分析，某一种的就是观察，以后呢再结合这种的就是止禅的功夫，然后 能够达到这个出产的这个部分，这个我们所说的有寻思的这种有那个经历的一些部分，有观察的一些部分，分析的部分，结合止禅的方式来去达到，然后再到就是说有产生这个喜乐这样的一个禅，就是二禅，然后再到就是有出入息的这个比较逐渐细微到就是呼吸啊，就是呼吸变得越来越细微的这个三禅，然后到第四禅的时候就呼吸就没有了，就他们因为大家了解到就是天人的很多这个能力啊，这些不要说就是四禅和无色界的这些部分了，四无色的这个，而且是欲界六禅这些当中他们的一些天人的能力，或者是说就是超人的这些特异的能力啊，这些上面是比较大的，比较厉害的。所以在这上面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四禅定呢，这些时候呢，四无色定呢，这些是确实从轮回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讲的话，是相当就是修心修到一定的这个专业和精度的这个状况。虽然我们说他们还是在轮回里面怎么样，但是修到这个层次也是相当就是不错或者相当厉害的一些对于心识的掌控啊，已经有相当厉害了。所以我们说就是世俗的禅、色界的禅、世俗欲界的禅和色，然后世界色界的禅嘛。然后再到这个色界的禅，刚才说的四禅当中呢，就是超越其他的部分，包括身心的这个超越这个欲界身心的苦，这些就是粗重的这些苦消失了，这是欲界的部分，就包括欲界六天也有身心的某一种的痛苦。然后再到就是说分析观察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喜悦的这个啊，出入息啊，这些一共加起来就是到四禅的时候已经超越了这些前面的三禅以及欲界的禅的这个功德，所以也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当然这个时候呢，因为不究竟的缘故，他还要想要走到更细的这个境界去，所以就是后面的这个四无色定。四无色定的话，无色界本身就是没有，已经没有任何太大粗大的这些形色的这个缘故，就是我们所说的所以他们的这种的一种的因，就是形色的因缘，没有这个粗大的形色，所以但是他们证的空呢，又是不是真正的这种佛法当中的证的这种的无我空性的大智慧，所以但是比较接近于这种虚空啊，虚无的某一种的状态，所以这个状态呢也分为这个四个部分，说这个好像就是说以这个像空间无限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没有边缘的、没有边际的这种的意识的这种的境界啊，意识向外是这样子，向内也是无边无际的这个境界啊，然后就是没有无所有这个处，有这样讲的，就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然后说非想非非想处，就是那时候已经再没有这个分别，说是存在或者是不存在，就是既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些部分以后呢，还有就是灭尽的这个定的一个部分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是特定的，所以如果说算前面的这个轮回里面的欲界禅的话，后面的这个欲界四禅、无色界的四禅一共九个，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内容。所以过去古代的印度这些外道的修行者，他们对于掌控自己的心的一些专修苦练禅定呢，这些方面出了很大的成绩，所以也是虽然说不究竟是有漏的这样，但是你 普通的人要达到这些也是非常怎么讲呢，厉害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讲。然后呢，密宗的成熟观点和解脱的教研，这些呢，上一次我们在另外那个冈波巴大师的那里面就讲到这些，就是色空无别呀，乐空无别，觉空那个，就是觉空无别等等嘛，就是，这些呢，就是有讲到嘛，现空无别，乐空无别，对，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觉空无别这些里面已经讲了不少，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有些是能够有获得提振的这些知之心性的一些教研，结合这个灌顶的一种方式来，就是这些这样有这些道法吧，就是整体来讲，在整个轮回当中，有寄生成佛的道路。也有就是即时当中成佛，也有较长的时间里面成佛，也有就是寄生成罗汉，或者是就是来世隔世当中成罗汉的这些道路，也有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适合不同人的这种就是获得就是色无色这些就是欲那个色界无色界的禅定的这些功德的这些方式，整体来讲这些都是一些善法的功德，就是从这上面说的。然后人中第二个，人中高贵的国王种姓，高贵的婆罗门种姓，高贵的施主种姓，四大天王等欲界六天，色界十七天，无色界四天。出现于世是正法的功德，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这些里面呢，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国王中心都是很好的人呢，他们都是怎么样？不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就是婆罗门里面可能也有就是比较恶的不善的那种的婆罗门，高贵中心，所谓中心高贵，但是也有很多暴君啊，或者是商人里面呢。这些里面也有很坏的一些人呢，这些。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他们毕竟是由种了某一种的过去的因缘下，才投身在这个三善道当中。可能后来也没有把握住，可能也会有堕落，但是至少由依循到某一种的十善道啊，或者是某一种的这些取舍因果呀，这些方式，然后得到了某一种的能不能持续从光明走向解脱的更大的就是圆满的这个道路呢？那这个不一定的。有些就是我们说光明走向光明，光明走向黑暗，黑暗走向光明，黑暗走向这黑暗，这几个有吗？光明走向黑暗，黑暗走向光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呢，就是因缘非常多，所以即刻的业和这些因缘就比较多。所以基于这个，但是已经投身为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婆罗门的中心，很多是以前是一些宗教教士、学者之类的。然后像刹帝利的话，很多是王族呀，或者是军事统领那种的，就是这个国王中心的意思。然后其他的应该是吠舍那些商人呢，就是有钱呢，有工作，或者是大量的有这个就是田园庄园啊，这些当中呢，就是有能力做布施呀，这些。那主要是这些方面，相对看起来时间还过得不错啊。这样的一些人呢，也是一种过去的一些善业的积累啊。四大天王的话，那当然，已经在就是宇宙当中来讲的话，我们不是有这个地狱恶鬼。出生到从下面往上做的话，以前我们不是也有那个吗？然后再往上的时候呢，就是每一层这些里面也有不少嘛。然后人道，就出生到，就是出生道和人道呢，就是往上走的话，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就是天道，天道当中呢，就是比较下层的一些天里面呢，有讲到，就是东。 赤果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就是四大天嘛。四大天属于某一种比较下，应该是下层的那种的天。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都属于居地天那种嘛。三十三天或者倒立天这些，所以倒立天上面的夜魔天，夜魔天应该是没有什么白天黑夜的差别的一种世界，所以肯定那个时候那些地方的跟我们的太阳和地球那些关系那种不一样。然后斗筛天，就我们经常在佛经里面讲，过去佛在这个就是发下五百广大愿去度众的时候呢，按照一种的讲法，就是他过去是菩萨，然后在那发愿以后人间成佛的，这样讲。所以这是在菩萨的时候，在斗舍天的内院了。然后外面的一些是还是这种欲界六天的这种凡夫众生。然后乐化天呢，还有就是他化自在天呢，就化乐天嘛，就化乐天的话，这些可能也基本上他们有某一种的自在快乐。所以有一些是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随喜的能力啊，就是有随喜的能力的话，别人的快乐其实就是我们的快乐。我们看到别人幸福的时候，自己内心也有幸福，看到别人就是怎么讲呢，脱离危险，我们也觉得就是内心受到极大的安慰。所以类似的，他本身借这种外在的一切和和美妙的相来，就是并不是说这些一定要我要拥有，我自己怎么样，别人我都不在乎那种，那就没有这些方面的。所以这个是呢，欲界六天。十七就是那个上面说色界十七天呢，那些就是我们以前也有讲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当中的，它也分为初禅的四个部分，然后二禅的三个四个吧，四个是吧，二禅应该是有几个，三个吧，然后三禅的三个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世界其实比较复杂，但是四禅的四个世界，所以最上面就是无想天。所以这个，然后无色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分为其他的，就是就之上吧，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属于四禅天的上面呢，有四禅天里面就是说一般更加亲近的，就刚才说的不太亲近的有四种啊，就是它上面最高的是无想天。然后也有讲到这个某一种就是说外道的有一些无想天啊，这些所谓也在这个这些能够达到这些一些境界，就讲的。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说属于四禅的，但是属于五种的，就是近居天呢，就是更加亲近的。所以这个里面呢也有就是佛菩萨的某一种现前的一些同名的一些世界，像刚才讲斗率天内外的差别一样，有些有这些差别，包括色究竟天是它的最高处，就这个部分。然后无色界的话，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然后就我们所说的有顶，或者是有顶直轮回，整个轮回有什么讲，这个非想非非想处这个部分。是我所出现的事，所以这个像的这些一些善趣的这些现象呢，也是因为就是积善业，跟佛法相应的这种的善业，然后而获得。然后后面的第三个，欲留胜者，亦来胜者，不来胜者，阿罗汉独觉，便知佛陀出现于世正法的功德。所以说的就是有方向一样，是吧，知道说离苦得乐的这个方向。所以刚才讲的那些国王啊、婆罗门那些不一定就是都有这个解脱的能力，但是是善道的，也许有一些是既是国王或者是婆罗门或者是其他的，但是也有就是成就其他的这些罗汉啊这些功德。就是就从这个三圣到就是三圣果当中讲的话， 然后得到这个罗汉或者是编织的佛国啊，这些上面就是预留的国，这些基本上因为说要得到这样的一种的国的话，也要某一种能力，就是这个能力包括亲近教法呀，就是一直这种就是就善知识呀，然后自己勤修专修啊，然后见解上面一样，就是不会说对三宝生邪见呢，也没有那种的就是深见呢，因为是知身体是自己那种的执着呀，然后也没有说见取见的，就是借进取见那种的，就是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仪式呀，或者是某一种的这些活动啊，这些上面它的作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起，在正在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上面有了解，而不是很盲目迷信的一种的心这种状态。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预留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一个导向是灭敌的这个境界，就灭烦恼之敌的境界，然后入流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进到这个班里面一样。比如说你本来是说怎么讲呢，上大学上大一，当然也上大学那种事情可以有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退学呀、什么辍学之类的可能。但是整体来讲，在某一个状态下你进去以后就到了那地方。你比如说你从武汉或者是重庆坐船以后顺流直下，就可以从上海某个地方出来，黄浦江。是不是黄浦江？长江就是黄浦江那边是吧？长江口。所以说意思说从这里开始呢，即有这个持续一个修行以后，最后得阿罗汉的这个境界。那一来的圣果的话，就是说欲界他还会再来一次。所以说投身一次欲界，然后不来的时候就不再回到欲界，但是可能投身在就是欲界以外的地方，然后再就是阿罗汉嘛，得到真的阿罗汉的境界。那据说就是现在在一些南传佛教的国家，也有一些修行者，就是好像就止住呼吸啊，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能力啊，有这样讲，在一些地方有一些，包括藏地好像也有说，有一些人说几个月没有吃饭了这样说的。有这个曾经我给大家讲过，我认识一个人，他也说他们佛学院里面就逐渐的进入这个修行以后，吃了一些特定的一些制作的这种药丸一样的，然后每天吃一粒啊，怎么样，再过一段时间就那个药丸也不吃，所以这样以后就是三个月。一般的人的生理期限好像是说水没有的话是以个位数的天来可以计算吧，可能十天以内可能就不行了，食物可能稍微好一点是不是，但是一般是稍微时间长的话肯定也不行。如果我们做两天不吃饭的那种，大家已经就各种各样的身体状况有可能出来，三天的话呢可能更明显，五天就更明显。但是说既有特定的修行的缘故，又能做到这些。然后都觉得这个一样，因为就是过去时候有对特定的教法产生了这种的，他不是说就是什么因缘都不需要就自己杜绝了，这也不是，他过去还是有这些佛法的一些因缘，但是后来呢就喜欢激进的地方啊怎么样，然后利益众生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呀，他只是说悟而现神通的方式在一些特定能够帮助到他们的地方出现的这种的人，然后遍知的佛果出现于世，像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大愿 然后呢，帮助度世众生这样的一个愿力啊，在种种来讲，这些修行的圣果，这些也是因为就是正法的这些功德而产生。然后以发心力及愿力，大悲自显的二色身乃至轮回为空之间，任运力众生是正法的功德。前面讲到的这些，就是阿罗汉啊、杜鹃呀、佛呀，然后乃至于就是以佛化的这种就是报身啊、化身啊，来度化众生任运，这个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源自于我们平时的时候一直在发愿嘛，就发愿成佛，发心的时候也是发心成佛，发心呢就是度众生，发愿度众生，有种种的愿力，这些没有成佛的时候一直在发这样的愿，成佛以后呢，这个就是这些愿力心愿呢，发心呢就是大悲任运自显，然后由这个法身的成就，究竟的法身显现这个色身，然后以色身来获得这个报身的这个圆满的报身的这个来印证究竟法身，所以可以从这两个方向讲，然后一对清净的显现这种就是报身，对于不清净的众生显化这个色身，以这种的方式，那也是说无量的众生具有无量的佛的化现呢，这些在帮助众生，就是给众生带来暂时的安乐和究竟的觉醒，主要是这个方面的功德。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发心成佛度众生，是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就是最主要的内容嘛。所以这个上面成佛的时候呢，就是自利法身，然后度众生是利他色身，就是色法二身圆满的这个因就在里面，成就自利他利这些。所以我们也是就是平时的时候时时要想到这个，因为这个或者如果说变成一个成佛度众生，不仅是这个心力啊，这个也是很好，但是意思说更好的话，就这个道理在哪里，就是成佛的能够成佛的道理，然后以及能够度众生的这个愿力啊，这些上面呢就是有多少是比较怎么讲呢，发自内心的一种发愿的心呢，像上一次我不是给大家说，有一个人说每一次发心念发心的时候，为了众生回向了这样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直想说我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或者说就是利益众生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要利益他们，觉得就是有点心里面就是低估着反对的一个情绪，就是这意思说如果一个人说你学习是为了你自己的前程和未来的安乐，那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一个农民种粮食的时候说这个是将来你自己就是收存于粮仓和就卖出去换钱的养家糊口，这样的话那是可以理解，但是这里面有，如果他是家庭的话，他也有某一种的为了子女其这种的就是父母啊，或者是有一种利他的心嘛，但是意思说他某一种的就是可能是亲朋和家庭的那种的，那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的话，有些人想我们整个乡里呢都是其实是王家村张家村那种，大家都是就是年景好就一起，不好的时候相互接济，当然希望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人需要接济嘛，大家都有丰收的话那是太好了，然后再想说整个国家如果好的话，大家每一个人这种理念很多人都觉得是容易想得通的，说国家整个太平的话，那个人相对会容易比较获得安乐，如果整个国家不太平或者贫穷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会死去受苦啊这些，然后又再想的话，整个世界何尝不是如此，这个国家也依赖其他的国家其他的这个社会，所以这样讲的话 就是其他地方有安乐，不是说我们只有一方水土全部好，其他地方好乱的话，但这个就是我们一枝独秀，这个不现实。所以说只有大家好才是好一样，就是从那种的角度去想。说人真正的好或者是安乐，可能说你对动物的尊重其实也表现在一种人的幸福上面。如果你对动物太残忍的话，可能就是你失去了某一种的，就是作为人的一种的，就是怎么样体面也好，或者是说怎么样，因为你的智力更好的话，你应该更加善待其他的众生，而不是比他们还恶，就比那些野生动物，比如说或者比较凶猛的那些，比那些还凶残的话，那这个算什么？所以说我们骂有些是人的时候，骂的最难听的时候，他们是畜生嘛？那你自己做的事情，可能也许这些方面要去想嘛，就是说可能也许比他们都坏，比他们都不如。那这样想的话，就是这个骂他们是畜生，都是对对方对这些动物的一种就灭，怎么讲呢？造践啊，或者是灭称。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把这个再进一步放大以后说，宇宙苍生没有不喜欢安乐，没有不愿意离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仁者什么就护身也好，什么好身有好，什么什么有好身之道，什么这样说法有吗？就是上苍还是啥的我忘了，但是意思说所有的那种稍微那些的话，都会想到如何去帮助别人生，而不是说如何给别人制造死亡和痛苦嘛。给其他的众生，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逐渐的这种发愿是逐渐的可以开，就是广阔的。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不愿意度的众生，最后你觉得他其实就是你发心发愿展开困难的这个节点，就是对你有挑战的人，你觉得他恶的那种的人呢，反而是要说就是怎么讲，以某一种的功德全部善根全部回向给他，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自他交换本身是这样，观修的时候并没有说就是他有这个阶段性的，开始的时候说把你这个认识的人有恩的人这样自他观修，把他的痛苦你来扛，然后就是你的一切美好都献给他们功德，然后再到陌生人，乃至于再到就是最不喜欢最糟糕你觉得就是最接受不了的那些也是一样，就是以种种的发光的方式，就是然后把一些功德给予他，然后以把那些黑炭的或者是那样的黑光的方式来就是融入自身，然后摧毁自己的我执我爱，然后以度共度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这样以后最后就是真正的以后不再有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也是那个人说我为什么就是内心老想为什么这样，但最后有一次他说在禅修这些观修当中呢，突然觉得说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豁然开朗了，从此以后他心里面再也没有那种的纠结，也是可能长期有所闻思修行的这个缘故，然后觉得很感动的这个就是内心当中呢，就是突破了就是那一层好像天然的屏障，觉得有一些不甘心的利他，完全无私的利他那种的想法上面呢，就是有突破。所以还有另外的一些人也是，有一些是个别的句子，有些上师说了某一个句子对他就是有极大的震动和震撼，就在其他人听起来不是平时也在听嘛，也在说嘛，但是他就是很有心的方式来一听以后就正中要害，就是豁然开朗，也有这样子就是菩提心。有些怎么讲呢，就是作行道道的一种启发，这些有，所以后面的这个众生为持为身，众生为身应有尽有的一切资具是以菩萨们的愿力所形成，因此是正法的功德。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众生 就是由他的这个业力呈现很多的现象，就是善业恶业，然后导致这个善恶道恶，就是三善到三恶去这种的呈现了。然后从这个相对的世界来讲的话，除了业力以外，还有就是佛度化众生的这种的事业啊，或者说他的这种的愿力行持。所以说当下结缘的这个方式不一样，佛或者是菩萨很多有说就是入地狱去帮助地狱的众生啊，或者是有个别的例子说有这帮助母亲脱离地狱的苦啊，或者是恶鬼道的苦啊，有这种就是有一些以前印度的一些大学者也说自己发现自己的母亲投身在藏地啊，然后就来藏地以后去怎么讲呢，专门找然后修行让他获得解脱呀，然后自己好像有点就是在那边放牧，逐渐的就是荒废了很多大成就者那种在实践当中他可以有更多的利他的事情，但是对他母亲来讲肯定是好事嘛，就是他有这样的儿子有成就。所以说佛菩萨就是在轮回当世界有多广，佛菩萨的显现度有多广，或者是说众生无量，佛菩萨的这种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些显现也是无量无数。所以说始终都有这些，因为这个看大家看那些佛菩萨发的各种的愿呢，种种修行者发的愿呢，以及后来成就愿呢带来的这些，也有一些经典里面也有嘛，像那个药师经里面也有，我们上次有讲了药师经里面有时候说就是自己得到种种的这些特别庄严的这些身相啊，在有能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画种种的这些特定的插图呀，度化这些插图就绘图中间的这些友情呢，然后有时候说自己这身体有什么样的特质上面的一些发愿呢，然后有时候说就是内在的功德上面有什么样的这些能力啊。所以有些时候诸佛菩萨就是说有这种化身，里面也有就是种种化身，这种化身化成这些元素啊物质呀，就是即使于阴凉的这个就是植物树啊，这些树有这个可以给就是动物带来食物啊，栖居的地方呀，防止各种灾害啊，就这些上面有种种的这个嘛，所以让友情呢就是他们所受用的这些具足受用，不要缺少这些受用。然后有些时候佛呢就是说怎么讲呢，来帮助人就是获得解脱，获得三善道的这个安乐这方面。乃至于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失坏修行的时候也是就是变成一些助缘来就是提醒就是佛菩萨特定的那种眷顾，提醒修行的人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看似就是顺或者逆的一些方式来让他警醒这个修行的必要和应该如何去怎么讲，如果有破戒的话如何让他就是得以还戒得以清净，那是金刚萨埵不是发愿说一切罪孽没有清净的这个的话他就誓不成佛，所以就是相关的一些法门呢就是被教导啊，以及就是来自于佛藏这些都有如何持。所以我记得那个这给大家也许这个药师经里面有这种对特定的这些诸根不具其身下劣什么应该是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友情其身下劣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哑暗哑软皮卑鲁白赖癫狂种种疾病，然后这些上面呢都是说希望就是以他的这种的成就来帮助他们诸根顽具啊，诸苦就是诸苦疾苦 之类的。然后就是不仅是编成这些医药以外，还有就是说如何脱离轮回这些上面得到让他们就是有这个因果的贞洁呢，取舍的能力啊，然后如果中间遇到自然或者是人间的这种王法呀，或者其他的牢狱啊，这些灾难啊，这些时候呢就是得到解脱呀，所求的这些食物啊，水啊，或者是居所，或者是衣物啊，如果是被这些就是说蚊虫啊，乃至于就是白天黑夜当中的一些恐惧啊，这些上面有危险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得到这些转化，没有心很散的人能够遇到这个就是专注的修行。如果是说心太昏沉的人，希望遇到开智慧的这些教法呀，然后身上如果有不好的味道，希望能够有这些就怎么讲呢，有体相啊，或者是说种种吧，就环境上面的一些这些，在药师经里面或者其他的里面，大家就是在净土有净土的法院，48大院啊，地藏菩萨也有12院，里面也有一些是类似的。所以总的来讲，那么发愿以后，就是不仅是他们的这种色身遍布于各种各样的世界当中，以这些矿物、药物、动物、植物、土水火风的这个元素的这些配合，就是星辰可以由众生栖息安乐这样的地方啊，修善的这些善业在一些社会当中啊，形成这些积累福德呀、智慧的这些能力，这方面的一种加持啊、转化呀这些所以这些呢就是在很多的这些院里面都有的，就是有讲到这些内容乃至于说佛菩萨留下来的教法时，和多普通的人也在就是践行，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获得衣食住行呢，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就是获得内心的滋润呢，这些上面就是像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肯定帮助了千千万万乃至亿亿数亿亿计的人，就是彼此之间呢减少了贪嗔的这种毒害，贪嗔痴的毒害，也增加了种种的这些处理菩提心以及空正慧带来的成就，还有世间的这些安乐。然后说六恶趣于无暇处也有暂时的稍许安乐，那些也都是由善妙福德所积形成，因此是正法的福德。恶趣的话就是三恶趣，地狱、恶鬼、畜生道这些里面呢，这些里面的话还有就是无暇处，八无暇里面也讲了，就是长寿天的这些也是属于一种的无暇的，但是还有就是人间的其他的一些原因，讲这个无暇的话，八无暇这些当中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到，没有特定的这些佛法出世呀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也是因为有某一种，那一般的人会想说动物当中有安乐，我们看得到很多动物有时候快乐，有时候悲伤痛苦，有时候有危险，有时候相对比较安全。那恶鬼道当中也是一样，恶鬼道当中的这些众生呢，也就是种类特别多嘛，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怎么说呢，就是心态啊，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啊，痛苦程度也不一样啊。我们有时候说外障、内障、推特障、阴柱和空游这些恶鬼以外，还有很多就是什么《正法念处经》里面有讲的，就是36种这些鬼啊，这些上面也有讲的。那还有地狱，一般来讲地狱当中都是痛苦啊，就种种的八寒八热、禁鞭以及什么孤独地狱嘛，所以这些里面呢，但是因为我们说无间地狱最糟糕的这些地方，说持续的就是受最严重的苦以外，因为它能分出来18层地狱嘛，所以这个苦还是有就轻重的差别的。虽然那边苦非常浓度很高啊， 集中的这些受苦的程度很深了。但是说近边地狱比起下面的话，那就还好。所以只要就是有没有差别都是一样的话，那就是说不应该分十八层，只有一层。但是所以说他们是有间歇性的某一种希望，像近边地狱孤独地位那种的情况下，就是就远远看见有黑影呢，好像可以栖息阴凉的地方呀，跑过去的时候又不行，但是有那种情况。所以说他的这个痛苦的这个程度不能说有多什么快乐，但是痛苦的程度的这个差别不同，也可以说是细微的那些上面的这些差别的缘故呢，所以就是一层比一层重的缘故呢，它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这种差别也可以称为它是有一种的，就是某一种苦上面的一些轻微的这个差别。如果你把那个不属于乐的苦的那种的里面的轻重，也可以算是一种细微的这些间歇性的那种的差别的话，那这些呢，就是说整个恶趣当中的这些苦呢，一些那些呢，痛苦呢，这些痛苦就是逐渐减轻，由这个可以，就是轮回由初期啊，地狱也有初期啊，一样的，就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本身也是因为就是恶业尽了，然后在恶业越来越就是少了以后呢，它就往上这个减少，所以有一些可能就是特定的这个佛菩萨有这种在恶鬼道当中乃至于就是地狱当中呢，就是以种种的方式来去就协助，就像人间一样，佛也不能说度尽所有人间的人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说导就是善导这个人间的这个正法，来弘扬正法的方式来善导众生。但是说以佛菩萨的这种无边的这种威德和这些慈悲，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就是特定的一些缘然后也会有所帮助，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早日离苦深重的这些苦难。所以这些也是讲的是一种正法的功德。所有恶人也会倾向正法而诸于圣贤种姓中，成为众人戴顶戴处，这是正法的功德。所以恶的凶残的或者是说比较猛烈的那种的一些人呢，就就是对世间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可能开始的时候是做了一些恶行恶状的一些人嘛，就做了一些恶事。所有恶人也会心向正法而注意圣贤的种姓中成为大地。这个应该是讲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故事和这些算是很经典的例子。因为我们开始不是他的错，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些亲戚比较太恶了，但是因为他母亲的这鼓励下，他们还是怀了某一种的这些嗔恨的心，所以说对方是坏，是抢了这些财物啊，这样那样的，但是毕竟对方也没有杀人嘛，但是他们就是报复的时候确实把就好多个人弄死了，所以这个报复更比对方的那欺负的话，甚至就夺命是很可怕的事情，是吧？就是更严重的事情。所以也是说，当时很多人，整个村民都在骂他们一家人和那个弥勒日巴，就对他们是非常嫌弃和这个恐惧的。所以，当时可能就是远近闻名的，就变成了一个恶人嘛那种。你说杀了这是多少人？就是十八个人还是多少人，是吧？那死了很多人嘛。那这样以后呢，之后因为又就是痛改前非，信向佛法，亦是就是苦修，经历种种的苦难以后呢，最后又列入到圣贤的这个种姓当中，列为这个就是传世佳话那种，是吧？变成整个传承的这个庄严呢，顶戴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德，带有这样的功德的，所以来讲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本身有恶的人，因为佛法，然后心向佛法，有这样的因缘以后呢，即身当中成佛，或者是在我们说没有像弥勒日巴尊者那么样的大的转化，但是一些不善良的人后来又坐监狱，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又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也有这样。或者年轻的时候呢，就可能在拆庙啊，怎么打人啊这样，但是后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做的不对，自己又就是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好的修行者。对这些呢，我们不能说因为他的有前面的有不好的事情，那他永远要这个定在这个什么柱上面，什么给他贴上什么标签，那是不行。因为这样讲的话，过去就是说佛都有曾经在堕过地狱，在过去啊，就是还没有成佛的这个过去世的时候，这些故事嘛，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就是他们的改变呢，整体成佛这个是有这样的功德，就是修持善法。弥勒日巴尊者这个传记，我们应该时时的常常看道歌，这些真的很有启发，很有价值。我们没有再谈一个，就是几个劫间的无数无量劫前的一个佛怎么成佛的，而是说就几百年前的一个人，是吧？不到一千年。时间已经过了，那我说就后面的还是快一点。以往自意造不善罪业，积累地狱柴的柴之因者，也会心向正法而出即善去，与解脱的安乐，这是正法的功德。这个里面呢，像阿育王一样的无忧王，他过去好像大家也可以看有传记有电影那些嘛，电影不知道，就是也许不一定拍的那么真实，但是过去阿育王确实他的就是祖上已经把那个亚历山大那个就是很多的那些后裔啊那些打败了。之后阿育王就执政的前七年就杀人很多，第八年的时候就第七年接触佛法吧。第八年的时候看到就是他的军队在各个地方征战的时候打仗死了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很严重的那种阿萨姆那边的人吧，原来是那边的打仗的时候那些勇士那边的人比较勇敢，然后血流成河，据说杀了十万人呢，怎么伤了多少万人这样的。所以他之后呢就是第九年的时候开始就是全部他的政策全部改了，就是全国上下就尊重多元的宗教，然后建立84000个佛塔呀，然后就是第三次集结完，应该是阿育王是集结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就是有那个华士城的那个集结佛殿嘛，就是举办这个很盛大的这些护持呀，然后各个地方传法呀，然后乃至于说当时有僧侣啊或者其他人送到这个希腊呀，或者是像欧洲的一些地方，然后斯里兰卡各个地方，东南亚很多地方佛法的这种，还有就是朝圣八佛的八大圣地啊，建立阿育王住啊，然后开办这个就是无家居所者没有居住者的这个栖息的那居所，然后医院呢、啊、以及就是做了很多国库，据说有100亿的金分，就是黄金呢、啊、就是分金呢、啊、就是布施给了这个社会当中的贫穷人和需要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就转化也是很大的。所以开始好像是说遇到了一个就是有神通的一个法师，他们有些刑法比较残酷吧，可能过去杀害的时候好像是水里面煮死的有那种。但是那个法师呢就是很有神通也有能力，所以把那个什么有一缸的那个就是一锅的水嘛，本来是一个浊水，但是一下子变得清净，以他的神通里面长出了莲花，这样以后然后别人就这样说到那个情况以后，阿育王想见这个法师，见了以后法师给他讲了法以后，他就内心得到了感化。然后当然还有他太太还是他的亲戚有一些信佛的，那些的好像作用很大，也有这样说的。总的来讲就是他是一个 就是变化很大的一个人。当然做了这么大的恶业，做了善，最后怎么办呢？就是说他死了以后也会有，因为有一些就特定的业也有下落，跟这个下面的有关联。嗯，至于正法，对于正法今信仰者、今信受者、今喜爱者、今持装束者，这个有没有？今持装束者也会成为社会大众欢喜恭敬处，这是正法的功德。所以阿育王呢，就我们说到他的时候，就是那种他的一些改变，死的时候呢，说有人问说阿育王到时候会怎么样，就是做了这么大的恶事，也积了很大的善行，后来就说哦，他是还是会堕地狱，但是堕地狱呢，就如同一个什么那种毛线球一样，弹到砸到那个地上以后弹起来一样，就是又就是投身到其他的就善道当中啊，然后在之后有受记的，有专门的阿育王最后如何成佛成就的这些，但是中间呢就是有这些，所以说然后后面刚才我读的这个呢，就是对于正法今信仰者、今信受者、今喜爱者、今持装束，也称为中论喜爱和中论之处。这个来讲的话，开始的时候结缘很多是这样，就是好像很轻微的一些结缘，有些只是说朋友有给我送一个什么佛牌啊，或者是有结缘一个什么，或者是认识了一个法师呀、自己我们常常也说有趣有兴趣还是没有兴趣，就那个程度就在这个状况。有些说啊，我有就是父母信佛，所以我对佛法有一种感恩啊，或者是有一种的就是佛法的那种自己跟自己比较亲近呢、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在烧香拜佛这样的当中呢，好像就是稍稍有一些恭敬呢，就不是以前说稍稍微微低头，单手和就是单手竖在胸前呢，就是有那种礼长的意思，这样也会就是积累成佛的因嘛，就是穿着或者是给自己起法名啊，有参加一些佛的仪式或佛法的活动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吧，所以结缘呢，也是说，因为大家如果一般来看呢，在佛面前就是很虔诚的人呢、或者是说是仅仅是看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双手合十的话，你都感觉有一种欢喜和恭敬对方的一种心。因为一个人如果用就小拇指或者是用这种脚对着别人的话，那你就觉得这个人不礼貌嘛，就没有那种。但是如果一个人就双手合十，也许只是外心那上面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藏很多就是内地的人去拉萨呀、这样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一种虔诚啊，受很大的震撼，或者很多人说去拉萨藏地净化心灵的这种说法用，那肯定也是主要是一种外源性的一些结缘，但是这也是佛法的一种功德。舍弃所拥有的一切事物，是弃俗出家并隐居诸深山近处，而生活自具，样样俱全，这也是正法的功德。以前有佛有在哪里面，就是皈依的某一些文里面好像有讲说，如果一个人皈依或者是就是出家，就是出家的一个人呢，他不会被饿死的。好像就是我自己也没听说过一个出家人就是饿死的。他说这个是因为佛的那种功德的感召下，身披这个僧装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不会被饿死的。就我们说皈依公皈依佛以后，不皈依世间神鬼，然后不被世间神鬼所害嘛，有类似的这个功德。就有些人皈依佛门以后，自己对佛法佛菩萨的那种的加持和心向这个佛法的那种的依止的心可能不太够，老害怕这里有鬼，那里有那个就是什么魔什么鬼怪在害人的那样。但事实上如果自己内心有真心的话，其实你不用害怕，就是这个是 皈依的功德，说就是不被这个鬼魔鬼啊这些鬼怪所伤害。所以类似的就是，他如果一个人住在远处、近处在哪里，如果他就是自己有出世的这个出离的心，然后去修行的话，他不会饿死的。有种种的因缘下，他会获得。以前我认识一个，不是也认识，就是一个亲戚，现在那个法师已经离世了。他说他有一次也是在那个拉萨去朝圣的时候，那是1988年左右吧。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没有，就是路上的饭就带的糌粑这些不够嘛，吃的东西。但是晚上睡下以后，就是梦到有某一种的就是电话，说怎么怎么样。这个跟那个玄奘大师曾经在半路上面，就是沙漠里面倒下去以后，说有一个显那个时候显的并不是佛菩萨的像，好像是另外一个那种世俗的人的像，说你何不就是起来还在这睡呢，要不然就为何不去再往前走走呢，就是走再走一段就马就闻到那个知道那个水的那个知道那个有水的地方就跑过去就活了一样的。他们也是说你应该从这个某某地方这样走的话，你不就不是就有了吗？这样他们去的时候第二天就就别人从那边得到一些这些路上带的很丰富的食物。所以基本上这些呢就是结缘于在轮回世俗当中如何就是逐渐的增上善的妙善的功德，如何远离痛苦，这些上面就是佛法僧的加持感召和这些圣者的度化的事业呢，就是不断的这些永无止境，就是任运出现。所以我们应该好像就是内心当中见到境界当中见到佛最主要，然后因外缘上面就是圣者的种种的心化心色都是的方式来度化众生的一些因缘，这些也是非常就是能够帮助你，就像通过外缘的上的上师见到根本就是内心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心性，就是见到这个就是究竟的上师这样的。这个上面呢就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说正法的，这些是正法的功德。大家稍稍集中一念，自负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祝大家身心安乐，修行增上。扎西德勒。